1918年7月17日，俄罗斯末代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在叶卡捷林堡被布尔什维克政权处决。同沙皇一起遇害的还有皇后、沙皇的四个女、王储阿列克塞以及医生、仆人和厨师。俄罗斯连日来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纪念沙皇一家遇害95周年。叶卡捷林堡市警方表示，大约有50000人星期三参加了当地东正教会举办的宗教游行活动，大众手举沙皇和家人的圣像，还有十字架和神幡，从沙皇一家遇害的地点滴血教堂行走20公里到他们的尸骨埋葬的地点，安葬沙皇和家人的圣彼得堡彼得和保罗大教堂、叶卡捷林堡所在地乌拉尔地区的教堂，以及尼古拉斯二世一家当年被流放的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些教堂，还有首都莫斯科的教堂，都在当日举行了安魂弥撒。在末代沙皇被流放的秋明州的托博尔斯克、奥姆斯克等地，举行了持续2个星期的介绍沙皇生平以及俄罗斯相关近代史的沙皇日活动。其他的有关纪念活动还包括了讨论会、纪念音乐会、展览等。俄罗斯东正教会在2000年已经为末代沙皇和他的家人封圣。俄罗斯最高法院在2008年决定为末代沙皇和他的家人平反。平反还有在十月革命之中遭受到迫害和被处决的沙皇一家的工作人员，以及罗曼诺夫家族的其他成员。俄罗斯历史档案协会副主席、历史学教授安菲尔吉耶夫说，除了纪念末代沙皇遇害95周年之外，俄罗斯今年正是大规模纪念罗曼诺夫王朝执政400周年。他认为末代沙皇一家遇害不单只是悲剧，更是犯罪行为。从国家层面来看，俄罗斯目前已经为末代沙皇遇害这个案件定性。安菲尔吉耶夫说，末代沙皇统治俄国23年，这个期间遭遇很多问题和危机，譬如俄国在日俄战争之中失败，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等。他退位的时候，很多批评者将尼古拉斯二世称为血腥沙皇，但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民众觉得布尔什维克政权仅是会呼喊漂亮动听的口号，他的治国能力并不如甚至比不上尼古拉斯二世。因此当时一些民众认为，和布尔什维克政权相比，末代沙皇的统治还不错，至少在尼古拉二世领导之下，可以找到比布尔什维克更好的接班政府，能够解决俄国问题。安菲尔吉耶夫说，尼古拉二世遇害的时候已经退位1年，他当时根本就不是俄国政治舞台上的一股力量，即使当年一些有影响力的白军领袖亦都不主张重新恢复帝制，他们认为俄国应该走西方多党制民主道路，但是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开始丧失民心，才会促成共产党政权想铲除末代沙皇。安菲尔吉耶夫说，
это ведь вопрос как бы в истории достаточно исследованный в том плане, что когда новая власть приходит, то чтобы ее.
安菲尔吉耶夫说，针对这个问题，史学界已经做了大量足够成熟的研究，那个就是布尔什维克作为一种新政权，刚刚执政之后根基并不稳，这个政权缺乏执政合法性，更加不被人承认，因此这个政权为了巩固执政基础就需要摧毁旧政权。这些就是能够从逻辑上解释末代沙皇遇害这个案件，因为布尔什维克曾经承诺自由，土地属于农民，工厂属于工人，但是这些承诺在他们执政之后根本并没有兑现，所以1918年的时候民众就开始逐渐清醒，他们受到了布尔什维克欺骗。安菲尔吉耶夫说，史学界针对末代沙皇遇害已经做了大量研究调查，尼古拉二世一家被处决的时候未经任何审判，由于当年的叶卡捷林堡地区共产党会议记录、叶卡捷林堡和莫斯科之间的布尔什维克往来电报等档案已经丢失，目前没办法确定哪一个下达命令处决沙皇一家，以及列宁是否亲自参与等。安菲尔吉耶夫又说，目前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那些人当年参与了处决沙皇一家的行动。根据这些人的回忆，当初他们认为参与了一宗英雄的行动，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人亦都逐渐产生负罪感。领导枪决行动的看守队长尤罗夫斯基回忆说， 卡车在半夜开到沙皇一家被关押的房屋之后不熄火，以便掩盖枪声和嘈杂声音。他又说在宣读出处决令之后，他第一个向尼古拉二世开枪，但是沙皇的几个女和医生并没有立刻死去。尤罗夫斯基的同伙想使用刺刀，后来他们还是用手枪逐一结束了每一个人的生命。尤罗夫斯基还回忆了掩埋沙皇一家尸骨的过程，他说为了赶在天亮之前不为人知地掩埋尸骨，曾经遭遇了很多困难。他们首先是将尸骨抛弃在一个废弃的矿井里面，但是由于矿井里面的水位太低，尸骨浮出了水面，他们第二天只好再次返回原地捞出尸骨重新掩埋。沙皇一家的尸骨后来被泼上硫酸，甚至用临时点燃的篝火焚烧，后来被埋葬在叶卡捷林堡郊外的一条公路旁边，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被人发现。沙皇一家当年被关押在叶卡捷林堡的矿业工程师伊帕吉耶夫的住宅里面，在住宅地下室里面被处决。后来这个住宅一直被当作共产党历史博物馆，到了70年代的时候，当地文物保护部门计划将这个住宅列入重要古迹名单，但是这个举动亦都引起了莫斯科苏共中央警觉，在当时的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提议之下，这个住宅在1975年被彻底推倒夷为平地。安菲尔吉耶夫说，同埋葬隐藏沙皇一家的尸骨一样，推倒这个住宅的目的就是想销毁所有的犯罪证据。他说
все равно какие-то документы, какие-то слухи, так сказать, какое-то осознание, что это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ведь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этих проблем.
安菲尔吉耶夫说，虽然共产党政权想极力掩盖这种事件，但是仍然还是有一些文件传言当年看守的从回忆等保留了下来。另外，国外历史学界在国外的罗曼诺夫家族都非常重视沙皇遇害这个案件，他们从来未停止搜寻沙皇遗骨的工作，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当年才做出了推倒这个住宅的决定。2003年在沙皇一家遇害的伊帕吉耶夫住宅的原址上面建成了滴血教堂。在末代沙皇一家遇害80周年之际，1998年俄罗斯举行隆重仪式，将沙皇一家遗骨安葬在圣彼得堡，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亦都出席了这个仪式。2007年在离末代沙皇遗骨埋葬地不远，又发现了沙皇唯一的仔阿列克塞和他的女玛利亚的遗骨埋葬地。但是由于俄罗斯东正教会和罗曼诺夫家族怀疑基因鉴定结果，阿列克塞和玛利亚两个人的遗骨不能够和父母葬在圣彼得堡，至今被保存在俄罗斯国家档案之中。沙皇一家遇害之后，出现了很多有关沙皇最年幼的女阿纳斯塔西亚和玛利亚两个人幸免遇害的传言，甚至还拍摄了有关的电影。但是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有关两人当年生还的各种传言都不符合历史真相。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的报道。